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纽约证交所宣布取消对中国三间电信公司除牌的计划。之前中国商务部扬言会针对纽约证交所的除牌计划采取报复行动。纽约证交所星期一1月4日晚上发表份声明，话鉴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制裁中国军方企业列出的问答资讯提供进一步指引，纽约证交所不再计划推进12月31日宣布针对中国三间电信的除牌行动。声明话，这三间公司美国存托凭证 ADR 将会继续在纽约证交所的平台上交易，证交所也会继续评估第13959号总统行政令对这三间中国公司的适用性。特朗普总统2020年11月12号下达的这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从2021年1月11号起从事投资中国军方公司的任何证券交易。财政部则在12月28日颁布了依据这项行政令对中国军方企业实施制裁问答资讯。目前尚不公布具体提供了哪些进一步的最新指引，促使到纽约证交所决定停止实施针对中国这三间电信的除牌行动。在一些中国企业被踢出美国股市之后，全球知名股指公司英国的富时罗素决定再将几间中国公司从它的相关指数中剔除。从这个星期四1月7日开始，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中芯国际和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会被富时罗素的富时环球股票指数系列以及富时环球中国 A 股指数中剔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计划在1月6日国会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华盛顿各方正严阵以待，确保抗议活动安全和平地进行。目前已经有多个团体申请参与1月6日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包括了女性支持美国优先、80%联盟、沉默的大多数、为特朗普游行等。根据申请记录，抗议活动的地点包括自由广场、华盛顿纪念碑、总统公园的椭圆形草坪以及国会大厦附近。80%联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抗议人数预计将会达到100万人。伊朗表示已经开始将浓缩铀去到20%，这个是伊朗朝着违背2015年达成的一项国际协议的方向迈出的最新一步。该协议限制它的核计划，来换取解除制裁。伊朗官方传媒援引政府发言人拉比伊的话说，位于一座山里面的福尔多设施星期一开始提高铀的浓缩度，较早前伊朗的浓缩铀的浓度最高达到 4.5%。浓缩铀浓度提高了，引发外界针对伊朗将致力于制造核武器的担忧。制造核武器需要浓度为90%的浓缩铀。伊朗多年来一直表示它没有这样的计划，其核计划只是用于和平目的。一向高调的马云离开公众视线已经有2个多月，他的下落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自从10月下旬马云在那个全球知名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国监管当局理念落后，不能够适应网络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之后，这位中国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就神秘地失踪。触动大众好奇心的最近一个事情，就是近日马云自制的一个非洲商业电视节目《非洲商业英雄》的最后一集推出，马云竟然没有出席，他担任的决赛裁判位置被另一位阿里巴巴高层管理人员取代。在英国开始为医护人员和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同时，首相约翰逊星期一1月4日宣布了新一轮封锁措施，关闭学校和非必要的店铺。首相约翰逊说，至少在2月中旬之前，大众必须留在家里面。他提到英国的医院目前承受的压力比这一场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如果疫苗项目的推出继续取得成功的话，如果疫苗生效后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关键的是如果 每個人都通過遵守規定嚟到盡自己嘅職責，咁樣我希望我哋能夠穩步走出封鎖。約翰遜星期一喺一次電視講話中係咁講㗎。喺做出呢個宣佈嘅幾日前，英國衛生官員確認咗一種冠狀病毒嘅變種，醫生話呢種變種嘅傳染性比最初嘅病毒大得多。紐約州州長庫密星期一話，一名年齡比較大、最近未有外出旅行嘅紐約州居民身上已經證實有同樣嘅病毒變種。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有部分公司在英国脱欧之后考虑搬到去欧洲大陆。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意义重大，亚裔有可能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这个情况又再被人重新提起。鲁智清就痛批用心险恶，并且说这个是为文革招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中共共青团中央2019年所谓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被指试图搞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北京一间官办机构上个礼拜发表文章，高调赞扬毛泽东提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扬那场运动造就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部分当年曾经上山下乡务农的鲁智清就说，那场强制性的知青下乡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的十年浩劫当中的一场反人类灾难。对此中共就早有定论，而家的当局要为知青下乡运动翻案，目的是为了为文革张目招魂，并且通过重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去加强他的执政合法性。亦有评论认为，在文革和知青下乡问题上的历史开倒车将会注定失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一篇引起了热议的文章，题目为是脚踏实地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写话，52年前的今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文章话，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仲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亦都出现咗一啲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嘅观点，譬如係自称係被毁掉咗一代，上山下乡係受迫害等等。成立喺2019年嘅中国历史研究院嘅文章将上述嘅观点讲成为係错误言论，并且话呢啲嘅言论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係企图藉此而否定新中国嘅奋斗历程。中国官方顶尖研究机构的这篇文章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被删除，但是在一些无阻网站获得转载。这篇图文并茂洋洋洒洒地4000多字的文章，除了是突出了宣扬毛泽东推动知青下乡运动的所谓战略意义，还着重了强调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青正在是中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面几经社会上面的当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进一步地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18大7常委当中有4个人曾经是上山下乡。201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这篇文章声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且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来证明知青下乡成功培养了的人才，引发起一些鲁智清亦是网评人的如潮恶评，讥讽亦是非议。 博客作者高山之英话，对于那些后来成为了栋梁之才的人来讲，亦都并非农村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要知道，那些英美日韩等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样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该个博客仲指出，话呢啲嘅讲话嘅人企出去喺度讲说话系不腰痛，每个人都唔傻，唔好低估佢哋嘅智商。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双数》嘅作者王平，1971年下乡到一个57青年农场，李克从访华之后开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1977年参加竞争激烈嘅高考，考入咗河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等领导人能够被推传为工农兵学员上变大上大学，后来仕途顺当，而广大下乡的志青未有这样的幸运。他说，李克强是77届的大学生，不一样。其他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怎样呢？包括习近平在农村是等了很久，但是习近平的情况是特殊，他父亲习仲勋在陕北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习仲勋的儿子，很快入党当基层干部，后来顺利地推前上清华大学，这个是老一辈老百姓其他人想象的事情。现时美国洛杉矶的退休科学家马柯是当年从城里面江苏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他仲直言自称下乡接受了教育，而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怎可能是让文化落后的人来教育文化比较先进的人。马柯认为这篇的纪念毛泽东关于自称下乡的最高指示宣传青春无悔的文章是胡说八道。马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少数人后来是有所作为，当年的绝大多数下乡志青由于中断了正规学校的教育，而最终成为了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大家只是说他们浪费了青春，这7-8年的时间在乡下完全是浪费。他还说没什么的人才，除了后来上学的有一些出色，没几个，大部分都是没出色，怎样讲怎样修补，每一日在这哄后辈，这个是可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代人不相信这一套，自称群亦都有是专门是讲正面的，但是很极少。这位南加州自称协会的会员表示，对于如何评价自称下乡运动，老自称当中亦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认为下乡运动好的是极少数，他们多数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权势人物。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老兰亦都是一名老自称，1970年代在河南一个地方的自称农场是干了5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老兰对美国之音表示，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无疑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滔天罪行之一，1968年起逐渐达到高峰，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他说，每年自称下乡离家的时候，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人山人海，愁云惨雾，骨肉分离的哭声连天。1969年来自北京的莉莉乘坐火车、汽车以及渡船还有拉拖机，颠簸了是一个星期，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界的准军事化的龙狠水利兵团。他对美国之音回忆说，兵团接待人员讲的是建设热带风光的美丽边疆，但是一到目的地，16岁的他同一同下乡的其他的北京青年以及上海青年都是吓呆了。他说，知道橄榄瓣、有孔雀、西双版纳的明珠还有其他的东西讲得特别好，到了之后吓傻了，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荒凉，其他的更加不好提。关注中国当代历史问题的王平说，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反正基本事实是他们这些人1500万亦都好，2000万亦都好，大家损失的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应该是在教室里面，在课堂上面接受教育的10年时间。独立时评人老兰回忆说，当时百业凋零，工厂无工可开，物资极度缺乏，城市根本不能够提供就业的机会。 佢仲指出，罷課鬧革命、為毛澤東打倒政敵嘅學生又被復課鬧革命嘅口號集中到學校之後，文革當中停課嘅數屆中小學生同時畢業。由於無法安排就業，任由呢啲嘅經過文革動亂嘅紅衛兵喺城市無業遊蕩，勢必會對剛剛從奪權武鬥當中短暫喘息嘅中共當局造成新嘅威脅。而喺呢個背景底下，經濟貧於崩潰、無力管理城市嘅中共政權將城市青年分散流放到鄉下、邊遠地區，以及佢哋嘅自生自滅。據公開嘅資料，毛泽东文革期间嘅亲历战友林彪之子林立果1971年写画《五七一工程纪要》当中表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系等于变相嘅劳改，呢一个讲法公布之后，得到咗广大下乡知青嘅共鸣。当年被分配云南景洪军垦农场水利兵团连队嘅当战士嘅利利话，对佢嚟讲就系劳改。利利嘅父亲系一位历史学教授，被打成系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系挨批斗。利利本人因为被追查到曾私下议论朋友透露嘅林彪913事件，而遭到连队开会系批斗，罪名系泄露国家机密。利利回忆话：日日早请示系晚汇报。早六点起床，晚八点收工，晚饭之后就是仲有政治学习。他所在的兵团连队女生在抢修水坝过程当中和艰苦的劳动环境当中，几乎都患上了妇科疾病。他说在水里面泡一两个钟头、四五个钟头，这个是冬天，他早上刚刚是例假，亦都不敢讲话不去。这样领导就会有说话，你哋係喺北京、上海嚟嘅小姐，係嬌生慣養，去咗你想想能唔能夠係冇病？親歷嗰一種運動嘅老男，對未有生活經驗亦係勞動技能嘅至青深表同情。佢話：離家嘅至青經歷咗精神彷徨失措、艱難無著嘅生活，仲有唔少嘅女至青被強姦，以至於成當時嘅一個熱點社會問題，係1000多萬個骨肉分離嘅家庭永遠嘅痛。据官方文件的披露，在强制性的上山下乡的持续的10多年的时间，大批的女至青遭受单位领导或者地方当权者的奸污。有分析指出，当时大部分受侮辱女至青不愿意透露内情，那些被奸污之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至青更加不会讲出实情。当年从北京到内蒙完成维系兵团战士的张丽娜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好多个兵团青年女战士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张是回城的通行证。到云南参加军垦的莉莉对美国之音说，她所在的兵团的营长是现役军人，亦都因为曾经对她手下的女至青是性侵犯罪的被查处。莉莉在云南兵团劳动近4年之后返回北京探亲，之后预期不归流，在家中自学英语。1980年代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夜大学。他表示，当年的战友差不多都回城，现时偶尔有人是还会去看一看，而他不想再返回从前下乡的那种叫做西厢板立的地方。原河南老志清老兰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吹捧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路线更加是顺理成章，增加他执政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一篇的推崇毛泽东号令千万志清上山下乡的文章，只字未有提到导致无数家庭以及生命摧毁的文革，再教育一词只提过一次。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认为，毛泽东抛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动文革是一场胡闹，目的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至少3600万农民的事实，以及打倒对政权权力的构成的威胁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研究历史的老志清指出，研究包括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文革期间的种种事情，都离不开文革10年浩劫这个定案。他说，有人想温水煮蛙式的翻文革的案，包括无限崇拜领袖等等，注定是失败，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堆臭不可闻的奇葩垃圾。中共党媒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之下，有一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熱潮掀起的重大事件的記載稱，1968年10月22日港大革命群眾敲锣打鼓集會遊行，各級革命會是立即制定落實措施，大批的知識青年興高采烈地奔赴農村。這篇文章描述了當年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好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後的社會反應，他的宣傳基調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那一篇的已經刪除的歌頌文章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不過看來當前中國民間的輿論對上述官方重揚以及宣傳並不賣帳。博客作者高山之英在他的文章說，不要再在他人傷口上撒鹽，不要再去消費他人的苦難，每個人的青春都是很短暫，有哪一個想瀟瀟灑灑地生存住，不要拿人的青春不當幹糧。而在近日中國民間流傳住這樣的針對當局宣傳的一些諷刺的講法，要動員打疫苗請首長先打，要動員下鄉請公主先行，一個網名為是君天的博主在上山下鄉稱為是盲折騰的一場政治騙局。那個博主七個月前就指出，上山下鄉運動留給了一代志青，多數的情況底下還是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以及肉體上面的創傷，或者是永遠不會痊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的佐治亚州在1月5日举行国会参议院的议席特别选举，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将挑战两名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如果民主党赢得全部的两席的话，将会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参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只要能够保住其中一席就能够继续执掌参议院。这场选举吸引了全美国目光，特朗普总统和当选总统拜登都多次去到佐治亚州为他们党的候选人助选。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亚裔选民为什么会在这一场较量当中成为两党竞争的焦点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前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参选人赵宇空近日就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当中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的，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在如今的政治版图之下，如果民主党借助佐治亚州的这场特别选举赢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这样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会全部在民主党的控制之下。夏明教授表示，这些意味着一个政党政府的形成，并且将会给了美国带来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局。他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上面说，在这样的一个政党的政府之下，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可能会进入第二个新政，一个新政时期的政府将会对美国大的基础结构，无论是医疗、文教、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税收都会进行大的变更，而这些或者正是很多保守派担忧的地方。共和党人士赵宇空认为，由民主党领导的政党政府会采取过于激进左倾的变革是非常危险的。他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上面说，今日的民主党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民主党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反对非法移民，打击犯罪，并且和共和党合作搞福利改革，那时候的两党之争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目前这个民主党已经走向了极端，比如说在加州搞16号法案，还有拜登要取消标准考试危及我们华人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子女的平等教育的权益，之后他们要搞社会主义的结果均等，滥发福利，然后就是增加税收，推出繁琐的规章制度，还有他们要大赦非法移民成为民主党的票仓，并且改变美国的选举人的制度，增加左翼大法官的人数，这些都会根深蒂固地改变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共和党能够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就能够阻止未来拜登政府的某些施政的议程。赵宇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权力的制衡，他又表示，虽然民主党当中亦都有温和的成分，但是如果参众两院加上白宫都处于民主党的控制之下，这样权力 就會鼓勵民主黨當中的進步派推行偏激進的政策，所以參議院的控制權留在共和黨的手裏面才能夠對權力形成制衡。不過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對於激進的定義顯然是不同。政治學教授夏明以丹麥等北歐國家和加拿大為例，指出民主黨想要採取的社會變革和這些國家既有的政策相比並不算激進，而這些採取了共和黨眼裏面的激進政策的國家，它的居民生活幸福指數就超過美國。他認為共和黨對民主黨試圖將美國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指控，是將政治學的基本概念進行閹割，以後想去販賣兜售。關於權力制衡的問題，夏明教授認為美國的權力制衡體制是建國200多年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的遺產，是永遠不可能被廢除的。但是如今美國面臨新冠病毒、經濟復甦、氣候的變化、社會的撕裂和國際領導地位的挑戰這五大危機，而危機之中需要的是國家集體行動的能力。他說美國人目前經過了這五場的大的災難之後，真正認識到美國應該在危機之中崛起，而危機之中崛起恐怕就應該給民主黨一個新的授權，令到他們在未來有一個統一的政黨政府能夠有決策能力，能夠給美國帶來公共行動。他覺得這些其實是美國政治的活力和靈活力，是一種進步的基礎。由於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特別選舉的重要性，民主共和兩黨都傾注了破紀錄的人力和財力在這樣的一場州一級別的選舉當中。而這場競選的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在於兩黨都更為重視對亞太裔選民的爭取。根據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亞太裔美國人投票促進會 APIA4 的數據，在過去的20年裏面，佐治亞州亞太裔人口增長了 138%。 在2020年11月的總統選舉當中，該州亞太裔選民的投票率增幅超過了其他所有的族裔，雖然該州亞太裔選民在總選民人數之中佔比只有 3%， 但是相較於2000年的 1%已經有了較大的增長，而且在11月的大選裏面，拜登就是憑藉著 0.2%， 不到12000多張選票在佐治亞州險勝，這些足以證明在一場差距僅是微毫之間的選舉當中，這關鍵的 3% 選票或者將決定最終的勝利。根據新聞和民意調查數據聚合網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的統計分析，目前佐治亞州參議員特別選舉之中的兩對競爭者的支持率差距都在2%之內。競選專家普遍認為，從其他族裔選民相比，亞太裔的族群內部的政治立場更為多元化，而且政治傾向更為搖擺，有更多可被爭取的空間。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雖然在這次的大選之中，包括華裔在內的一些亞太裔選民轉向了共和黨，但是佐治亞州的亞太裔選民整體上仍然是比較偏向民主黨，不過這些其中稍有波動就可能影響全局。他在美國之音的討論會上面說，目前亞裔在佐治亞州，尤其是在亞特蘭大地區發展非常之快，而亞特蘭大地區的亞裔發展主要和高科技和高教育的移民是有關係的，所以大家看到總體上面來說，亞裔目前還是在這裡傾向於民主黨的，但是因為這次在佐治亞是從吉米卡特當選總統以來首次翻盤，所以佐治亞目前的競爭是肩並肩的，差距是非常之少，所以亞裔稍微的一些風吹草動當然可能影響這次的變化。美國多個華裔政治團體參與到了佐治亞州的這場特別選舉的助選工作裏面，這些其中既有為民主黨助選的組織，亦都有為共和黨助選的聯盟，反映出華裔社區政治立場的對立。積極為佐治亞州共和黨參選議員助選的趙宇空認為，很多華人因為在中國經歷過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所帶來的困苦， 因而對民主黨進步派的訴求有更強烈的反對，這些是很多華裔企出來支持共和黨的主要的原因。他說美國是最優秀的社會制度，目前民主黨想要將美國帶到一種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它不是革新，不是進步，而是往後退，這些就是大家的動力。根據佛羅里達大學選舉數據統計項目，美國選舉計劃已經有超過300萬人在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特別選舉的提前投票階段投了票，這樣使到這場選舉的投票率打破了歷史的紀錄，體現出選民對於這場選舉的重視和用選票來到決定美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使命感。以上是美國之音平章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虽然英国同欧盟达成脱欧协定啊，准许冇关税嘅商贸，咁但系有部分英国公司正在考虑将佢哋嘅商业彻底或者部分迁往欧洲大陆，理由系担心佢哋如果冇咁做嘅前景。咁究竟有几多公司考虑系咁做啊？而家仲唔清楚，因为冇人进行过统计。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篇报道。
英国企业董事协会一年前在一份调查当中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型企业正在计划或者是考虑迁往脱欧幕布的另外一集，或者是在另外一边设立分公司。荷兰投资当局说，他们已经吸引了140家担心脱欧的公司，还有100多家公司正在考虑迁移。其他的欧盟国家亦都表示，有空前多的英国公司正在彻底迁移或者考虑部分迁移。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的一年里面，有400家英国公司在斯洛伐克登记注册新公司，包括捷豹路虎公司，后者目前正在斯洛伐克西部城市尼特拉附近建造一个新的厂房。英国的一个 Goodfish Group就计划迁移到斯洛伐克，这家的公司在脱欧公投之前为英国汽车厂商生产塑料注射剂模。脱欧公投之后，公司的订单严重下滑，公司必须要主要通过并且并购来分散经营，重点转向提供零售等其他领域的剂模。这家公司公投以后，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向欧盟国家出口，需要关闭四个工厂当中的一个。Goodfish 集团创始人麦克唐纳表示，英国政客不了解供应链的复杂性亦是重要性，急于银行或者公关以外的每日商业运作。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如此严重脱离。麦克唐纳最初在斯洛伐克注册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英国无法和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情况之下，向斯洛伐克转移一些生产。他对英国和欧盟圣诞节前夕达成的协议并不满意，于是完成法律要求，开始在斯洛伐克开展贸易。他们现时必须要为一家工厂签订租约，以补充给他们目前在英国的三家工厂的经营。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在英国议会下院称赞和欧盟达成的协议，标示着英国和他们在欧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之间未来美好的关系的开端。约翰逊在星期四再表示，新年与欧盟切断关系是英国的一个惊人的时候，因为脱欧令到他们获得自由，英国能够在欧盟以外不同而且是更好的这做事。麦克唐纳担心脱欧的结果可能不同，他说他们将有免税准入，但是商业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各种方式的制约，包括额外的关税表格、额外的检查、港口转让可能出现的延误等等，这些都将会增加开支，降低价格的竞争力。麦克唐纳表示，由于这些原因，海外汽车制造商将会减少他们在英国的生产。他预计本田、丰田、宝马将会在英国制造，因为需要满足英国的市场需求，但是不会好像过去这样为全欧盟市场而生产。 歐洲大部分生產業都依賴住部件在工廠以及國家之間自由流動，減少延誤、檢驗以及紙張作業。英國汽車製造產業和其他的製造業一樣，現時都面臨住更為複雜的貿易。默克唐納是希望他們的集團在斯洛伐克亦都能夠開始生產，並且在處在脫歐幕布的正確日子，會更有希望在更大的市場當中開展競爭。該個集團目前僱用了110位全職的員工，25位半職員工或者是公司僱員，營業額是1800萬美元。供應鏈挑戰、複雜的紙張作業、貿易延誤的影響以及成本的增加，都令到英國各地和歐盟有貿易的中小型企業感到擔憂。位於倫敦的歐洲改革中心格蘭特說，製造商亦是農民將會在邊境面臨著海關、附加稅、安全、動植物健康等多項繁瑣的檢查，服務業公司除非在單一市場內設置分公司，否則將會失去單一市場准入。格蘭達在這個星期分析當中表示，有些英國公司將在元器件以及產品原產地問題上很難滿足協議的要求，使用的元器件很多都必須在英國或歐盟國家生產，否則無法滿足歐盟零關稅或者免除配額的要求。格蘭達表示，約翰遜在協議之後發表的勝利演說錯誤宣稱協議將意味著沒有零關稅障礙，顯示政府依然在努力徹底理解這項貿易的協議的後果。格蘭德同時說，脫歐還未終結，他預計如果協議證明對很多人、商業以及機構造成巨大的不便，如何去改進這個辯論就會開始。根據協議，英國或者是歐盟任何一方在協議施行之後的四年當中都可以要求對貿易條款就行覆議，這個將會令到歐盟和英國之間的關係成為三四年之後可能舉行的大選的主題。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惠譽評級的隆德表示，貿易協定已經是就汽車產業的救助達成了一致，但是這個比最差的情況只不過是好一點。他解釋說，他擔心出口到英國的部件裝上汽車之後再出口到歐盟，最終向歐盟出口汽車的關稅要如何計算，這個威脅住現在是已經消失，公眾擔心邊境跨越安排更為複雜，將會導致供應鏈中斷，成本增加，港口可能更為擠擁，成本將會影響價格的競爭力。隆德說，這個將會衝擊中小企業，他不認為這個對大型企業會是一個大的問題，他們的生產價值過於龐大，他們更加善用處理紙張作業，化解行政負擔，提高自動程序。隆德還說，英國公司手上將會需要有更多的資本，以便能夠庫存更多的部件產品，確保他們供應給客戶的能力不受影響，這個又會增加了他們的成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繼續全球肆虐，疫苗為壓制疫情，實現群體免疫帶來希望，但是有部分人對新型的疫苗是仍然抱著觀望的態度，甚至懷疑態度的，對所謂的不良反應可以說是談虎色變，難以區分正確信號和混雜的噪音。究竟對於這些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認識要排除些什麼誤區呢？到底是要怎样去对待不良的反应呢？怎样去评估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医生在12月23日接种了第一剂莫德纳的疫苗，他分享了接种疫苗的感受，并且破解对疫苗的迷思和误解。陈红英医生说，他在接种疫苗的当日并没有任何的不适，第二日有輕微的反應。陳醫生說，剛剛接種之後並沒有任何的反應，但是一般來說，疫苗接種之後需要在接種地點觀察15分鐘左右，觀察之後他亦都沒有什麼反應，但是第二日早上起來 被注射的手臂开始出现比较酸痛的感觉，所以他在那一天吃了两片泰诺减轻疼痛。陈医生又说，他的个别同事第一手臂红肿，抬举困难，这样怎样来到区别接种疫苗之后的正常反应和不良的反应呢？陈医生说，通常出现短暂的疲倦和发热等的反应，这些都是身体的正常反应，就是疫苗的反应原性。疫苗的目的就是将异物引入体内，令到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获得免疫记忆。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发热、发冷、接种部位局部红肿或者出现硬块、咳嗽、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等。陈鸿英指出，严格来讲，这些亦都属于不良的反应，在三期临床之中是记录在案的，但是这些反应应该在2-3日之内消失，是人体对疫苗的正常反应，属于允许的范围。陈鸿英医生又说，严重反应包括过敏性的休克、面瘫等等亦都会出现，但是非常罕见，只是占1/10,000。他又说，如果注射疫苗之后出现头痛、发热等的状况，可以服用止痛药或者退烧药，亦都可以在打疫苗之前服用开价止痛药或者抗过敏药，降低不适反应的风险。陈医生仲指出，有些不良反应不一定同接种疫苗有因果的关系，而是时间先后关系，或者是巧合，或者需要几个月之后对大量接种人群进行研究。他又说，虽然目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得到了 FDA 紧急使用授权，还未有完成三期的试验，但是疫苗带来副作用的风险和感染新冠的风险相比少而又少，而且目前的研究显示，莫德纳疫苗还有预防无症感染的能力。人类第一次将信使技术用于疫苗，mRNA 疫苗有效性高达 95%， 是否会比传统疫苗的不良反应风险高呢？陈医生说，目前试验显示人体对新型疫苗的反应非常良好和到位。陈鸿英医生说，的确 mRNA 疫苗是新型的疫苗，以前并没有过，比传统疫苗看起来更加容易产生这种反应，特别是在注射第二针疫苗之后。不过这些同事都说到，人类对这种疫苗的反应非常良好和到位，能够诱发机体产生的免疫效果亦都是十分之显著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任何的反应，亦都不表示疫苗无效，主要看几个星期之后体内的抗体的程度，这些才是评估疫苗有效性的科学的依据。第一批接种人群之中，除了医护人员、一线救援人员等紧急人员之外，还有7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和高风险的人。陈医生预计不良反应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至于哪些人不宜接种新冠疫苗，陈医生说，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三期试验的对象分别是16岁和18岁以上的人群，另外有4类的人员不宜接种。第一就是有严重过敏史，尤其是对疫苗有过敏史的人；第二就是有免疫缺陷的人，或者正是接受免疫治疗的病人；第三就是有出血性的疾病，或者正是服用抗凝血药物的病人，和正是发烧的病人；第四有新冠症状的病人。陈鸿英又说，目前从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又加剧的情况来看，有效终结疫情的武器唯有疫苗，所以建议大家在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尽早打疫苗，打哪一种都可以。在接种疫苗之后，还要继续这样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因为疫苗需要10-14日才能够对人体产生保护的作用。第一剂辉瑞疫苗有效率可以达到 50%，莫德纳疫苗达到 60%， 而只有在第二剂疫苗之后，两个疫苗的有效率才能够达到 95%。 专家告诫，只有当足够多的人打了疫苗之后，群体免疫才有可能形成，新冠疫情才有可能彻底得到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疫苗有效的话，中国向印度、菲律宾供应新冠肺炎疫苗，可能会加强北京在这些国家的形象。虽然目前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的扩张感到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据亚洲媒体的报道以及总部在北京的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网站的信息，两国都已经开始订购科兴生物生产的疫苗。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10月表示，在世界各地而不单止是富裕的国家，分发疫苗是十分之重要。印尼和菲律宾的国民都厌恶中国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进行扩张，多个亚洲国家以及地区对渔业以及是海底能源的储备丰富的南中国海提出了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在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填海造岛。中国的船只纵航经雅加达，称属于印尼专属的经济区的水域。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渴望被其他国家视为好邻居，希望将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降至最低。如果疫苗有效，在适当的时间到达每个群岛的偏远地区，而且成本不太高，中国可能会在东南亚这两个最大的国家赢得好感。印度尼西亚以及是菲律宾的总人口是达到 3.75 亿。位于马尼拉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拉贝伦表示，如果事实证明疫苗是好的、有效的、安全的、负担得起的，这样他猜这个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是想要弥补他们扭曲的形象。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争议海域斯卡伯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发生对峙。自该个时间以来，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在内的菲律宾人一直不信任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以来一直寻求修复关系。杜特尔特去年表示，他将会优先考虑中国疫苗，以及是有可能从俄罗斯进口疫苗。截至10月中旬，菲律宾的目标是结束同科兴生物的谈判，在3月之前获得2500万支的疫苗。科兴生物在他们的网站上承诺，将会向印尼各型疫苗生产商提供散装原料，以便在3月前生产至少4000万剂的疫苗。据雅加达邮报的网站消息，12月6日，科兴生物将120万剂的疫苗运往是雅加达，储存在附近的仓库。雅加达的邮报补充话，印尼已经下了大约 1.6 亿剂疫苗的十盘订单，其中 1.4 亿剂是由科兴生物生产。雅加达建国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苏帕米约托表示，目前印尼反华情绪高涨，一些印尼人担心疫苗不安全。他说，一开始公众对他们为什么需要从中国订购疫苗有激烈的争论，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这种反华情绪仍然非常之强烈。雅加达邮报表示，印尼食品以及药物监管局计划访问科兴生物在北京的厂房，以确保药品生产符合良好制造法规。报道援引官员的话，为预期每剂 13.57 美元的价格进行了辩护。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网站在11月表示，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称赞中国疫苗容易获得、负担得起。苏帕米乔托表示，这个可能是最适合印尼情况的一种疫苗，印尼人散居在13000多个的岛屿上边。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表示，如果科兴生物的疫苗效果只有 50%， 杜特尔特可能会等待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上个月在巴西的研究表明，科兴生物产品的效果至少为是 50%， 辉瑞在11月表示，他们的候选疫苗的测试结果有效率超过 90%。 阿拉拉爾認為杜特爾特是在以 50% 的比率進行風險對沖，如果輝瑞的疫苗亦要上市，為何還會有人選擇科興生物呢？菲律賓星報網站12月27日報導，杜特爾特上個月底威脅說，如果美國不能夠提供至少2000萬劑疫苗，菲律賓將會取消與美國簽署的訪問部隊協議。杜特爾特曾經多次威脅取消這項協議，該個協議允許美軍幾乎無限制地進入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大約一年前表示，將會取消這項已經有21年歷史的協議，而這個進程已經兩次暫停。分析人士表示，杜特爾特是希望重新談判更加廣泛的防務關係，更多地關注鎮壓武裝反叛組織。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菲律賓一直將美國視為是關鍵的防務盟友。菲律賓的冠狀病毒感染病例自8月份達到是峰值以來有所下降，不過由於發現了一種來自英國的病毒變異體，馬尼拉大都市以及是菲律賓其他9個地區的檢疫隔離命令一直要持續到1月30日。菲律賓紀錄的病例大約為是 47.4 萬劑，死亡人數是超過9244人。印尼的新冠肺炎案件仍然是持续增长，这个东南亚的人口大国报告大约有 74.3 万个病例，新冠病例死亡人数是超过 2.2 万，印尼亦都在寻找中国以外的疫苗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虽然有第一批200万多人接种了疫苗，但是新冠感染人数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今年的圣诞、新年、春运之后，预计疫情还会更加凶猛。而同时，美国的佛罗拉多州和加州亦发现了英国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感染，使到疫情更加复杂。对于英国的变异毒株，我们又知道些什么情况呢？病毒变异，疫苗仲有冇效呢？疫情嘅隧道究竟仲有几长呢？下面系有关嘅报道。
内科医生同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黄燕邦所在嘅加州，目前新冠感染率位居全国第二，仅系次于田纳西州。统计显示，南加州嘅重症加护病房可使用率降到零。黄燕邦对美国之音表示，南加州嘅情况系非常之严峻嘅。最近一個星期，加護病房的確沒有空位出來，病人住院治療需要一到兩個星期， ICU 病人住院時間就更加長了。他說在醫院裏面，新冠病人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出院的，一般的都要留一到兩個星期，這些不算 ICU， 所以這個數字在醫院裏面不停地增加，直到過了兩個星期之後，病人從醫院離開或者死亡才會減少，所以在將來的這段時間裏面，恐怕要看到更多的病人需要進入醫院的 ICU， 因為他們知道確診的數字還是一直在增加。黃燕邦醫生說，節日之後加州的日子可能會更加黑暗，可能會好像三月份的紐約一樣，主要原因包括節日旅行、拒絕佩戴口罩、室內聚會等。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統計，在12月25日到28日期間，機場安檢人數超過了500萬，創下了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的紀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英國發現的病毒變異的毒株已經傳播到了美國。12月29日，科羅拉多州衛生官員證實確診了美國第一例變異毒株病例。12月30日，加州亦都發現了新毒株感染的病例，對於這種新毒株專家了解多少呢？黃燕邦說，它的傳染性似乎比原來的病毒強到至於 70%， 但似乎造成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並沒有增加。其實這個病毒大家回頭看一下，9月在英國就已經發生了，只是12月才被發現，這樣在美國恐怕亦都已經傳染了一段時間啦，因為在科羅拉多和加州的病毒都是並沒有去過英國的病人，亦都沒有旅行過其他地方的病人，所以社區傳染已經存在了。專家指出，目前的疫苗在理論上還是有效的，因為病毒變異還未有影響到刺突蛋白，就是疫苗針對的地方，但是有效性到底是怎樣呢？還需要時間來到證明。 这种新毒株已经传播到南非、日本和欧洲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暂停和英国之间的客运航班。黄艳邦说禁运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不能够跟随病毒。研究证明新冠的新毒株的传播方式和原先的病毒一样，都是通过近距离接触和气溶胶传播。因此目前所做的戴口罩、常洗手、用清洁剂擦手、少触摸多人接触的物体、保持是社交距离，还是最好的防卫的措施。美国政府保证在年底给2000万人接种，不过目前只有20000人接种，主要的障碍除了冷藏和分发，还有施打的困难。黄艳邦医生说这个 mRNA 的疫苗需要冷藏，而且温度相当的低，不是一般的冰箱能够存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处理的方式，疫苗来的时候是一种浓缩的液体，先要稀释，稀释之后温度自然就高了，它必须要做6小时之内的使用，所以也都不能够稀释一大批出来，然后各地分发地去打，必须基本上要在你打的诊所的地方储藏。另外他又指出，政府一直关注的是生产量和发送的渠道，这个渠道似乎做得还不错，但是忘记了后面还有一个打到人体里面的头一个部分，这个部分需要药剂师来到处理，需要护士来到打，需要储存，需要病人来，病人打完之后还有要等15到30分钟，万一有反应的话能够处理，而且在室内打的时候病人不能够一大堆人聚集在一个房里面，会有传染的可能，所以这个空间的限制也很大。卫生官员原先预计到了2021年6月、7月实现群体免疫，不过专家说至目前这个速度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够给所有的人接种疫苗。黄艳邦医生希望 Walgreens 和 CVS 等大药房开始施打，将施打据点迅速增加10倍，这样还有希望一个月之内打出1000万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0年的年底，美国之音就向听众和观众征集了年尾的感言。我们想知道这一年你们经历了些什么事。下面我们就听一听2020年年过去之后，中国的老百姓讲自己的故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底，美国之音向听众观众征集岁末感言。我哋想知道呢一年你经历咗啲乜嘢，有乜嘢话不吐不快。我而家系喺中国大陆写下我嘅故事，喺中国北方城市打工嘅尹先生喺电子邮件中写到：44岁嘅佢系家中嘅顶梁柱，每月赚3000多人民币，妻子患心脏病冇工作，喺屋企照顾12岁嘅仔。7年前，尹先生被确诊为糖尿病患者。因为不舍得买监测血糖的试纸和针头，今年夏天病情加重，住入了医院。他写到，该死的中国武汉病毒害惨了他全家，因为他一旦感染了这种病毒，就会发展为重症而死亡，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底层这些人都是病不起的。39岁的成都居民谢俊彪说，真是某一日遇到大病或者遇到疫情咁样嘅，佢哋都觉得无能为力。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谢俊彪系第一批复工嘅打工者。春节一过，佢就硬住头皮翻工厂上班啦。佢喺成都市郊嘅一家食品厂做打包员，一星期6日，每日10到12小时，每个月底薪加业绩3000多。5月1号，因为厂里边效益唔好，佢被裁员啦。谢俊彪对美国之音说，经济不景气，到县城上逛一个圈就知道，好多个铺面都关门，以前非常紧俏的店面而家都挂出打折出租、冇转让费的牌子。一个在贵州做餐饮的朋友今年已经蚀了10几万。他感慨说，这样过的，唉，从年初到而家就是提心吊胆。除了担心疫情外，他说自己更加担心因而获罪。在网络上一定要闭嘴，一定要闭嘴，一定要闭嘴。他不断地提醒自己， 擔心過多的談論疫情，一不小心就被講成造謠生事。雖然是這樣，他仍然在這裡劫難逃。二月，因為參與為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立碑的網上簽名，他多次被飲茶。五月，因為舉牌聲援中國知名異議人士黃琦，他被拘留了30日，目前仍在這裡取保候審。送飯和寄個明信片都要被飲茶、被警告，真是見了鬼。美國之音記者蕭宇華盛頓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